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江口镇是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一个古镇，岷江从旁边奔流而过。前些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船从不同的方向驶来，到了江心后呢，就抛锚固定，有人就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手持金属探测仪，趁着夜色扑腾一声潜入江中，天未亮时这船呢又神秘的消失了。时间一长呢，就有人多事打电话报警，但警察一赶到，对方早就逃之夭夭了。最猖獗的时候是冬春枯水季节，中国南方到春季就开始下雨，所以夏季是水量最大的时候，经过一冬的流淌，到冬春交界的时候水就比较浅，有很多河流到春天的时候甚至都可以涉水而过。有时候一个晚上，这两公里江面上有多达十多艘船呢，在这儿寻宝，前脚刚撵走，后脚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实际上好多就是沿岸的村民，白天呢还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一到晚上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捞宝人。起初啊，他们只是在岷江河滩上这个捡捡挖挖，捡拾些小的金属件卖点废铜烂铁，可时间长了，他们就从各种渠道上学会了一些打捞知识，开始投资了，买了潜水服、氧气瓶、金属探测仪等一些水下考古工具，有的人还到一些潜水基地学了潜水技术，为了增加潜水的时间和深度，以便找到更好的东西，有些团伙还拉拢啊职业潜水人员一起参加寻宝。有一个彭山人啊，叫李寻宝啊，这是个化名，他从事过潜水职业，后来跟几个团伙合作过，在众多的团伙中他是有赫赫战功的。2013年清明节下水之前呢，李寻宝和郑寻宝几个人啊，特意在江边祭拜了大西军的张献忠，然后跟往常一样，他们选择在夜色的掩护下下水挖宝。由于江水水流湍急，带起来的泥沙浑浊无比，能见度非常差，到了江底后呢，这李寻宝就用手呢胡乱的摸啊，摸着摸着摸着，在水底下的淤泥里摸出了一个金属坨坨。船上的这个郑寻宝呢，等人就下弄绳子把它拉上来，李寻宝将金属坨坨悄悄的塞给了郑寻宝，郑寻宝直接就放到了裤子口袋里。回家一看，这是一只啊一把长的金老虎，它还是个雄性的。啊，你怎么知道是雄性的？你说我怎么知道是雄性的？翻过来你一看，你也知道那是雄性的。老虎张着嘴，身体前倾，撅着屁股，尾巴向上卷，身上阴刻的线纹表现出鬃毛和斑纹，俩人并未声张，而是在发现金老虎的地方做好了标记。你知道在水中做标记非常难啊，刻舟求剑就是水中做标记吧，没有用。现在最先进的方法直接用全球定位，二拇指一摁就成了。他们这会儿来不及呀，就用石头和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拴着往下一扔，在水面上就能看见这矿泉水瓶子了，就有了标记。郑寻宝呢打算将金老虎高价卖出，但无人接手，人家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呀，老虎卖不出去啊。俩人就合计说，咱俩要不然到那个地方再捞捞，看看有什么别的。 还是这李寻宝下水啊。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在江底的沙石下面，李寻宝又摸到了一个正方形的东西啊，拿出来一看，是个金印章，边长呢 10.3 公分啊，印台厚呢 1.6 公分。你怎么知道是金的呢？你拿你也知道，特压手沉呐。金印上面用九叠篆写着"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这九叠篆怎么认呢？我告诉你，根本不用去认。过去啊，明清两代的这种金属印，一般两侧或者背面都会用楷体重新刻一遍这个篆文，生怕你不认识。这个印的背面果然写着"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这个癸未年就是明朝的最后一年，1643年。奇怪的是，这印章背上有四个坑啊，这四个坑呢，就像四个脚印儿。这李寻宝一看，一下子一股热血就从脚底板涌到天灵盖上去了。他赶紧把这金老虎找出来，往印章上这么一放。姓何的嫁给了姓郑的，郑和氏。一个完整的虎钮金印赫然在眼前。两个人赶紧去找秤啊，找来赶紧腰啊，这一腰有多重呢？有3000多克，3公斤以上。这郑寻宝和李寻宝呢，互相都有点不踏实，说这东西搁谁那儿都不踏实。换句话说，都对对方不是100%的相信。本来这东西就一分为二，所以俩人达成一致啊，金老虎呢由郑寻宝保管，金印章呢由李寻宝保管，俩人不凑在一起是卖不出高价的。一开始啊，这郑寻宝将金老虎印章的心理价位定在了1000万。古董贩子都给不上价，所以就没卖。很长时间因为要价太高没人接手。到了2013年5月份，以大概800万的价格卖给了彭山的一个古董商人，俩人21天作5，各得一半。这岷江啊，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干流全长711公里，为何偏偏只有彭山江口这段被寻宝人视为肥肉呢？又令人分外眼红呢？是因为这江岸生活的村民祖祖辈辈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叫张献忠江口沉银。这故事啊，流传了300多年，十几代人。这故事为什么能一直流传呢？是因为它编成了歌谣了。歌谣最容易流传啊，大人都会教这孩子。这歌谣是什么呢？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这首在彭山流传了数百年的童谣，也成为无数人追寻张献忠财宝的寻银诀。张献忠啊，他是陕西定边县人，明末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张献忠出身贫苦，早年跟着爹放过红枣，当过捕快，后来又到了延绥镇当了一名边兵，因犯法当斩。主将啊，观其相貌奇异，就为之求情啊，说重打100军棍，除名算了。从此呢，他就流落乡间。崇祯3年，张献忠呢，在家乡聚集了18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家印暴动，号称八大王。王家印去世后，张献忠呢又归顺于老闯王高迎祥的麾下。明崇祯9年，老闯王战死，他与李自成各自单飞。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上所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说明这印铸造于崇祯16年。张献忠在这一年5月攻占武昌，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自称大西王。此后又向南进军，陆续控制了湖南全部以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次年的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并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年，明清交替，他于此时占领成都，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印章铸造的时间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大顺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内忧外患，除了受南明和清的夹击，内部也叛乱重重。张献忠呢，计划放弃成都，他率兵十万，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向川西突围。由于银两太多，木船呢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财宝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呢再把它捞上来。而永昌大元帅金印也是本次转移财产的一部分。不料在彭山江口镇遭到了名将杨展的伏击，杨展用火器攻击张献忠的船队，江道狭窄，数千艘船首尾相碰，进退两难。又遇到江上狂风大作，火势猛烈，杨展的部队从两岸用枪冲击打，如此一来，张献忠运宝的船队大败溃散，千船金银也尽数沉入江里。次年，张献忠在西冲凤凰山被清军乱箭射死。江口大战杨展得胜后，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就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长枪钉而出之，收获颇丰。66年以后，康熙年间了，四川巡抚也想打捞，但康熙皇帝没让捞。乾隆时期组织打捞过一回，捞到了10000多两银锭，还有大量的珠宝。然后到了清朝末年，咸丰年间，朝廷的财政困难，正为银子发愁的咸丰皇帝命人下水打捞，但最终一无所获。300多年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就慢慢成为了传说，渐渐地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建国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事儿啊捕风捉影，但是在这儿打鱼捞沙的人确实曾经捞起过明代的银锭啊、金银器等等，但都没引起太大的注意。2005年，当地修建城市供水工程时，在闽江河道里挖出7枚明代银锭。2010年，这里被政府确立为江口沉银遗址。这一下子倒瞎了，政府一方面想保护它，但一方面又无力保护它，这里从此就不平静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到了2010年，国家把它设为文物保护区以后，这里的寻宝就变成了盗宝了，性质完全变了。2013年，警方得到线索，有人夜间潜入遗址区内，盗挖文物并高价倒卖，眉山警方迅速组建了武夷特大盗掘盗卖文物案专案组，这专案组顺藤摸瓜，掌握了正寻宝，这时候应该改名叫郑道宝了啊。他们的团伙曾在2013年清明节前后盗挖到一个金老虎的印，这金印转手流向了西北某省的一个董事长那里去了。专案组先后四进四出西北某省，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2016年的4月初， 这董事长迫于压力主动跟专案组联系，表示愿意将其购买的文物上交。为了抢救性挖掘保护文物，2017年的1月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目前共出水珍贵文物42000余件，有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的金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大顺通宝铜币等等。这一次是怎么考古的呢？这一次和以前的考古完全不一样，这一次采用的技术叫断流，整个把河断了，水从别处走。张献忠这么多钱呢，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张献忠当时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和川渝等地的藩王全部覆灭，他们原来聚集的白银财富大多为张献忠大西政权所所有。例如崇祯16年5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1300两。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聚集楚王府，向他来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呢，是一个很抠的人，他搬出了一只洪武年间分封楚王时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就说这个东西，这把椅子可以帮助你啊打仗，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你看这楚王抠的。张献忠攻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进取宫中金银各百万，年载数百车不进，钱多的拉了几百车都拉不完。张献忠看完了都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射手，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到河里去。张献忠每占一处领地，不断搜刮官府豪绅的银两，他连百姓的民脂民膏也不放过。相传啊，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当地的土豪劣绅纷纷的啊向城外逃窜，他们把金银财宝呢装在这个空竹子里往乡下运。这时候呢，一个旁边抽旱烟的军官啊觉得奇怪，说这楠竹啊都出产在乡下，过去做生意的人都是把乡下的竹子拉到城里卖，哪有从城里往乡下拉竹子的，事出反常必有妖怪。想到这儿呢，这军官就拿这个烟袋杆就对着竹子敲，这声音听起来里头就有东西。正巧赶上张献忠来巡查，这军官上去就跟张献忠耳语，张献忠一听拔出剑来，将竹杠啊一分为二，金银财宝瞬间散落一地。敲竹杠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一直流传至今。那么敲竹杠呢，给了张献忠一个提示啊，说不定张献忠拿木撬运金银的创意就是从这儿学来的。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10两，本人剥皮，斩全家。民间传闻啊，张献忠杀人如麻，还特别立碑铭志，上面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这些张献忠搜刮来的金银器啊，很多都被熔了，用于铸造钱币元宝，当然也用于铸造了这虎钮大金印。可惜啊，这虎钮大金印并没有帮助张献忠实现大西政权永远昌顺的意愿，他也只能当了2年皇帝就歇了。财富在人的面前无非是一个聚一个散，有权力的人老希望自己既聚人又聚财， 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这句话出自四书中的大学。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院都曾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成果展，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就摆放在展厅瞩目的位置。据说彭山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已经启动，将来张献忠的千船金银都会齐聚那里，吸引大家一睹真容。古物为今人服务，今人发思古之幽情。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